结束语来看呢，互联网上的内容有了十倍的增加，是这个十倍的增加是在5到6年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从现在到未来的10年呢，很可能还有2个10倍的数量级的增加。所以就是可能会到2018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内容会有1000倍于2002年的水平。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内容不是随便产生出来的，它是被人们分享出来的，被人们通过一种这个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就是 UGC 用户创造内容创造出来的。那这种创造出来的内容包含了很多人们并非是手工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可能是自动的，比如说很多自动记录的这个信息，很多这个机器产生的一些这个索引性的数据，还有就是大家之间相互的连接的数据，这样的数据越来越多，那给人们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挑战，或者说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机遇。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面对从一个全球环境来面对一个教育的挑战，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从国家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也在面临一个走向全球这个互相连接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开放过程呢，和以往又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接触的是更加这个细节更加个人化的 P2P 的这样的一种连接的面临这样一种连接的一种挑战。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中国经济的背景文化的背景之下去思考这个中国教育蓝图的问题。那我们把这个最早的概念，大家可能听上去有的人说听上去比较大，因为我们可能感觉到说在这个我们一些从 grassroots 草根的层面来讲，我们去制定一个教育的蓝图是不是太过于我们怎么讲太过于雄心勃勃，或者太过于这个超出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我自己的观念呢，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包括我们大家可能参加这个 Chinese Blog Conference， 大家会慢慢了解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其实这个力量并不是在于个人，是在于一种群体的力量，一种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这个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是现在国外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研究对象，包括教育，包括整个社会领域，就是说怎么样发掘出人和人之间通过连接，通过相互的地基创造，这种叫地接创造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更加的 smart， 更加聪明，更加能够去迎接一些新的挑战，包括一些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一样这些假设，还有这样的一些前提，去设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通过一种集体性的创造，一种地级的创造，能够大家快速的创造出一种产品。这个产品呢，我们可能说的比较这个僵化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宣言，它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去启发我们去思考未来10年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教育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它。所以我们又提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家庭作业，后来是那这个是通过我们思考我们自己身边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教育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一些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如果能够叠加起来的话，我们也许就会变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可以去被更多的人去接受或理解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这些解决方案我们希望跟社会共享出来，分享出来之后呢，也接受社会的反思和批评。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循环反馈的话，也就是我们这张图上所讲，这是一个 cycle。我们现在只是 release 一个1.0的版本发布它出来，然后我们不断的去经过社会的这个交互，能够把它立即推进下去。也许我们明年还有2009年的教育十年宣言，这个是不一定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用这样一个工作方式去解决它。那我大致的这个背景介绍呢，就是介绍到这里。我希望的是每个人今天都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贡献出来，但是我们又要有一种创造的能力，就是我们有集体创造能力，能够把这个宣言的最重要的部分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不需要我们再去讨论这个更多的这个 meta 的问题，就是原问题。我们最重要的是大家积极发动自己的头脑，能够把它创造出来。所以这个宣言成型呢，是我们会后还要花功夫去做整理，做进一步的这个调解。然后我们中间呢会有一个小的分组讨论的过程，分组讨论出来，每个小组讨论出来10条重要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通过叠加，可能叠加出来20条，或者是把它合并成为10几条，不知道，我们可能要讨论之后才知道啊。 那再通过一个 voting 投票的方式选出七条最重要，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可以容易被记住和容易被这个大家一眼能够看得懂的一个数字啊，对，并不是说一定是七条，也不一定怎么样，但是我们就先设这样一个门槛，那让大家可以最后可以很容易的去读懂这个七条重要的这个结论。所以我想我们大概的一个讨论方法也好，还有这个教育蓝图的一个思路也好，我就先介绍到这里，我们稍微有一点合并啊。那么先参会人员相互做一个两分钟的这个两句话的介绍，对不起，是两句话的介绍。你如果认识你身边的什么人，请你去介绍他，如果你不认识任何人，请你做自我介绍，好吗？我们从这边开始。有人认识你？有人认识这位吗？没有，那你只能自我介绍。
好的 ，OK。My name is Michael Pate， 我叫陆宇，叫陆麦卡，然后我家在上海，我是一班中学的物理老师，国际学校。
OK。
然后我是2020的。
OK。两句话，好 ，David，
我介绍好吗？
介绍谁，或者是请谁介绍你都可以。
这个吴老师，我是从事喜欢从事网络教育的，江东吴老师。比如说要介绍谁？
我介绍大伟，李大伟，来自台湾，在美国读计算机的博士，然后现在上海工作，非常在他的孩子身上做了很多特别的教育的事。
OK， 够了。
先自我介绍。我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学二的学生，然后对教育2020感兴趣，这里来呢还要向各位老师学习。我介绍一下我们
学
院，和立院林德峰那边还有何燕春、周畅和张国明，还有我们的师姐。
可以了 ，OK。你们还要有介绍别人的机会吗？你愿意去介绍别人吗？还是自我介绍？都可以。
那好，我介绍一下，再介绍一句，名字叫张小栋，他早年就是从事温室气体的综合性发展教育方面，那我们通过教育方面发展来促进教育方面的社会。
我们都大点声啊，对，嗓子哑了不要紧。介绍别人还是介绍自己？你已经被介绍了。
于海山是城口西小学的教导主任，他是编文化团队的。
哇，
我是来自教育大发现的时光，我在跟庄老师他们一块做一些教研。
我介绍于总理，在给我们做直播，
谢谢。
他是广东政体培训体育院的年轻的老师，然后也在做这个给学生分享微博二零。
你有介绍别人吗？还是我们继续？
我介绍上官能远，就是来自他的联外生。他是上大学的大学的老师。
OK， 对。石峰自己介绍过了。大点声好吗？我们都大点声。
他是那个来自，我叫于波，他叫于波，全名他叫于波，是来。
看来你不用介绍了，让他自己介绍好了。对。
我叫于波，我来自江西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现在在北师大学工作。我们也是这个教育发现。
大家好，我叫陈志军，我是在广州，在多个NGO工作，然后涉及的是 各个非主流教育科，都是公民青年公民教育科的这种艺术教育，但是我对同时对这种社会化的教育是非常感兴趣，所以今天来参加。
你要介绍谁，或者是我们往下走？OK， 没有认识的人啊，对。
你多介绍。
我来介绍汤老师吧，汤老师是广州商学院的老师，然后我跟他认识是，我用了他的课件，然后认识，因为我本身在华南理工资管工作，我之前上课的时候用过他课件，然后就是恰好这个机会。
我叫刘畅，来自华南师范大学，我是今年研一的学生，希望在这里能够多的向老师啊，还有这些学长学习一下。
你有认识的人要介绍吗？
他是夏国斌，是我的同学。
嗯 ，OK， 继续，明理。
我叫袁明理，我是那个摆脱三十岁的人，同时对那个教育和社群的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
你有要介绍的人吗？还是我们继续 ？OK。
韩彦春啊，韩彦春来自华南理工的，他在图书馆方面来工作，也在他们那边搞这个相关的文化领域有关的一些培训，他们在做这个工作，也在研究各方面的一些事情。
嗯，还有要介绍的吗？
对，周老板，我想大
家
介
绍，不用
介绍，我也就
昨天都
介绍一下哈，就说我相信大家应该了解的还比较多，周老师在这个。就是说科技学习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对，从2002年开始写博客，然后呢，对各个方面的一些就是这些软件，还有教育方面的一些发展等等，都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很深入的一些研究。那么我最近也是在读那个周老师的一些文章，所以我能够在里面领略到很多的一些东西，对我们现在这几年做的一些思考啊或者实践等等，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指导。
好，继续。
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高雄的南丰20岁，我是善学网的初创办人，我主要是对教育、对理解、研究理解这件事情有兴趣，其他我认识的不用介绍，大家不同。
Okay.
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的张大伟，是对 blog 和大学教育类的比较兴趣的，所以在学习一下。
大家好，我叫王云松，是华南理工大学大二的，我在丰田实习，小资类，希望可以有所帮助，也希望。
你有要介绍的人吗？
没有，可能是属于今天第二点就是边缘人。
我再介绍一遍，自我介绍一遍，我是天河部落的考拉，英文名 Cola。然后呢，我们这边有很多天河部落的这个忠实的播客，这个吴老师也是。他自己开了一个课堂性的博客，他这个是 Helen， 也是我们的部落博客，是小学英语的。然后后面那个樊雪冰是小学数学的，我们经常在天河部落上发表就是教育博客。然后那位拿着照相机的那位是我们天河广州市的书香论坛一个电子杂志的编辑简明儿。
OK， 还有吗？大家觉得遗漏谁了？庄老师遗漏了啊，没人介绍庄老师呢。对，
我叫张建
宁。OK， 那你自己介绍。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然后呢，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呢弄了一个社区教育大发现。
好，还有遗漏吗？没有遗漏啊，我们这个 social network 还是有的，有的人是孤立的节点，有的人是被大家所连接的，但是我们今后如果再去尝试的话，我觉得这个连接会更加的多，所以我们下次再尝试的话，大家就知道我可以从一个点开始，可以相互介绍下去，就不需要我再去说啊，你要不要你介绍或者是不是介绍，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对，这就是 social networking。 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这个单独发言，我们每个人，对不起，今天时间有点紧张，所以我们每个人现在2分钟之内，本来是3分钟的哦，2分钟之内我们到时间就立刻 cut off， 就立刻停止，所以你尽量把你自己对教育的观点想法表达出来，无论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关系的啊，精髓的想法都可以表达出来。我们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去指定下一个人，好吗？每个人讲完就好。David， 你先来吧。
哎，
了。OK， 三观你先讲。
我在教育大发现里面做，但是我不关心教育，不关心学习，学习跟每个人相关，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自主性，还有学习过程的社会性。就这些。
你我一个建议，你把这个麦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拿伞，你拿着把它可以录下来，就一直传下去。
继续讲，
啊，
还有
你有两分钟的时间，再四十秒。
好的，我觉得学习者学习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分享，学会跟别人连接，在分享过程当中跟别人连接，然后在连接过程当中获取信息交换，还有信息往外传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传统的中国教育当中也缺少对于学习者自己独立思考。独立的那个学习的那种能力的培养，还有那种意识，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可能可以改变的一些东西。谢谢主。
你传给下一个。
下一个汤老师。
那这样就是我在那个我们论坛上面我写的一个，就是说呢，主要是针对现在对许多学习者来说，就是说他们并不能说从教育里面能够很公平地获得很多的这个教育资源跟学习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我是希望能有一种通过互联网的为主要一个途径的一种方式，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一种学习，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学习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他能够很公平地去获得一些资源或者他需要的一些东西，能够来对他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提升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我就希望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那么就说在具体的一个做的一个上面呢，主要是说我们现在庄老师推行的，就是我们现在搞这个教育大发现一个社区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形式。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 Web 2.0 的这种一些微课程的这个创造的上面，就是说能够去分享更多的一些知识性的一些东西，这样的并进行适当的一些传播跟推广，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些适合我们学习者发展的一些内容，就是说能够更多的出来，这主要是这样的一个。
我讲好了，我看了一下目前整理的分类哈，在我的观点里，这些东西啊，不过就是学习环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大家都忽视了，这忽视就是内部处理问题。用我们的话讲说，就是理解。实际上理解呢，只是被大家当成一个动词来处理，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具体操作的东西。这是一个内部处理这个目前眼前的学习环境的一个程序。这部分呢，基本上目前没有过更多深入的研究。这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我可以把它定义成理解学。这部分我们应该把集中力量，在这个东西解决的话，它就可以跟着你一生，学习这件事情你就会了。学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未来哈是要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至于学习环境的问题太多了，像这些整理的这些东西，就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学习环境。学习环境变来变去，实际上是外面的在变化，实际上对学习本身来讲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本质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这部分我们要重视这部分，所以说这是我的这次来的主要是想表达的。像我一些具体的看法啊，我在那个我自己有写了一个我自己的所谓的宣言，这里面有记载这部分哦，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谢谢。
没事，
现
在是大家大概有个概念啊，怎样去？
没有讲，
好，
你讲，
好，我讲。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吗？我想讲一句话，就是说，三流的老师让孩子呢会讨厌自己，二流的老师呢会让孩子喜欢老师， 一流的老师是让孩子喜欢自己。我现在发现，就是我们很多学习呢，我们认为是好的，其实孩子呢，学起来还蛮痛苦的。我觉得我自己学英文的过程是很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那个方法不对还是什么，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种西方的文化和思考，所以很多我觉得学得很痛苦。但是现在我比较能掌握到方法啊，所以那个学习的方法哦，你怎么去怎么样去教学，甚至于就是让同学之间呢，他能够互相合作切磋，我觉得这个都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那种比较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呢，是不是需要思考要改变？我感觉教育的问题是教的太多。那么教的太多，学生呢就是一直在吸收，他没有真的把它去用到他的生活里面。而真正的学习，其实你学做菜，这个学着整理家庭啊，到菜场买菜，都是一种学习。像我家都是我母亲在做菜，然后呢，后来他这个骨折啊很严重，躺在病床上啊，我就要到菜场去买菜。我在菜场买菜的时候，哎，那么多家店，我到底要买哪一家？哈、啊，什么东西是新鲜的啊？什么东西是不新鲜的？啊、后来我妈妈好病好了之后呢，我再跟她上菜场，我就会注意她去买哪一家啊？她我发现她是信任哪一个老板啊？跟她有交易，就是说她相信她的。就相信他的品质。好，好，时间要到了啊，我马上讲最后一句话。那么我觉得我们要给学生一些好的榜样，提示他什么才是一个好的人，而不是让学生去一直去追逐明星。好
OK
OK
谢谢，还有机会没关系。
好，那给你
啊，我来讲一下，主要是我从两个方面来讲嘛。第一个是啊，第一个是大学教育，因为我现在是接触大学教育比较多，也发现有很大的问题。现在很多大学生应该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但现在很多大学生不会独立思考，这是很大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因为现在我有小孩，同时我也接触到很多的一些幼教，包括之前的胎教，还有一些中小学，因为读书的原因，中小学的一些教育我也有接触。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成人，就是工作以后的一些教育，因为现在我也有做过一段志愿者。那现在就是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关于这个，我看了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我觉得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信息素质教育，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民的教育，而不是说你从只在大学里面搞，或者在中小学里面搞一些信息技术教育，而是一个全民都应该搞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那个公共教育的问题。公共教育的问题的话，应该很多地方，刚才周老师也讲到了，就是在生活中学习，在各就是教育无处不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机构，政府应该投资一些，比如说图书馆啊、博物馆，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家长，他会带小孩子去从那些地方进行学习，而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这样子。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面，我讲完了。
都给你个任务，帮大家所有人倒一杯水，那边呢？
大家好，这个好，大家好，我的观点没有放在那个 EDU 2.0，因为没有来得及写完。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主要我是基于三个我的一个判断。第一个是我觉得传统的教育体系是非常坚不可摧的。第二个是我觉得没有健康的成人社会是不会有健康的儿童教育的，就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是只有我们成人社会获得一个相对良性的成长，才会有一个新的发展。第三个就是现在的社区的教育机构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所有的教育责任都放在了学校，而学校就成为了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我是希望从这三个方面我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而我也正在做一些事情。第一个是应该是把社区的教育重新的发起来。这个社区我希望是把网上的社群逐渐的连接到在地的社群，就是在不同的人他自己生存的社区里面，他就有一种教育的氛围以及教育的条件和资源。那我觉得互联网是可以提供这个给一定的帮助和推力。第二个是我想 虽然传统教育坚不可摧，但是从逐渐的出现校本课程到这种网上的教育，其实这些缝隙我们是可以突入进去的。那所以我觉得只有从这个地方去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他在学习中不断的获得一些新的体验和自主的一些空间。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成人的教育跟青少年的教育需要是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其实是结合到我们现在可能并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成人的教育的课程或者是教育的手法，所以刚才汤老师讲到了一些成人教育的微课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些可以发展的方向。那当然我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除了要注重就是在通过互联网的学习，我自己是比较注重这种身心灵都要成长，所以其实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学习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对互联网保持一定的克制才能够达到。谢谢。
我讲一下，就是我想呢，就是这个学生教育当中啊，要注重落实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品质，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说他这个人的头衔多大，然后就有一种潜意识认为他说的话就是正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我现在是一个项目组的一个成员，就是 MV 项目。我通过就是在那个项目中，我发现就是文化的差异应该是导致有些学生啊，在交流中会有产生一些一定的影响。我就希望就是是否我们的教育能够有可以跨文化传播，还有就是我觉得文化差异也导致一些学生他们之间交流好像不是。没有，就是我们就是那个项目，就是有一个香港和深圳，还有就是广州那个三地，然后一个合作项目。然后现在我发现那小孩子比较香港的小孩子比较排外，然后就说像他们在那边发表帖子的时候，他们就说叫香港的小孩子滚出去啊什么的，很不礼貌。我觉得就是广州这边小孩子就比较想接近他们，但是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排外。然后我就觉得是否就是在教育方面这个可以把他们融在一起，然后这方面我就讲这一点吧。
我只是说一下，就是我自己个人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我是做技术工作的，我对那个就是个人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有一些能够大家做一些努力，来促进一些就是个人学习的一些工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这些不同的人把自己的一些资源分享出来，最后形成一个社区的时候，这个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而是整个一群人的这种成长。在这里面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探索的地方，我没有特这个我还不太好说，我觉得那个再想一想，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两个方向，我比较感兴趣，
我们是做那个教育软件的，我就是想就是说探讨教育的这种到最后想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在社会上达到一定的影响力的话，你在做探索的时候肯定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借助一些从政府这个层面借助一些这种力量，要不然的话你只能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去做一些尝试，这样的话你在这个面上其实你很难去达到一个效果和影响力。但是就是说政府里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人，他也是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如果说跟政府或者是借助政府的资金资源，那么他可能把我们这种比较这种超前的这种学习的方式方法，比如说借助网络或者借助这些现代科技的工具，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因为靠我们这种单纯的就是说如果是民间组织的话，你的推广的这种范围是很有限的，我就这个意思。谢谢。
好的，我来说一下啊，我是那个2005年做的大学教师嘛，现在3年了，感觉那个有些体会嘛，谈三点。第一点就是说专业教育和这个就业需求之间的这个矛盾，现在的话 大家都感觉到大学生的找工作就业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大学里面学的课程和在市场上那个结合度很少，但是大学里面这个教研室里面也有矛盾的，也有自己的这个苦处，他不可能根据这个市场的热门的方向，什么热，然后马上就去设一个专业，他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的，四年计划或者五年规划，啊，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就是说教师和学生的这个关系，那么大学教师的话，除了这个上课的话，更主要的其实是做科研，然后跑项目、拉经费、写文章、做实验。那么，上个星期我和我们学生在 BBS 上还在交流，就是说，他们感觉大学教师上完课就走，然后和学生的这个交流非常少，他们感觉这种师生关系是不正常的。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大学教育中的这个道德教育，因为前段时间也有这个老师杀这个学生杀老师的问题嘛，包括这个中学里面还有大学里面的连续发生几起这个杀老师的事件，然后我们学校也组织了一次这个大讨论，就是说这个学生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老师怎么看，大家都感觉这个大学里面道德教育其实是一个空白的，专业课教育的蛮多的，这也是一个问题的。然后我感觉就是说作为 blog 来讲的话，就是像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一块 blog 可以做很多的，发挥很多的作用，像我的话可以写一些博客，然后学生可以这个来一些交流。好的，谢谢。
首先我想你好，我想首先先提一下，就是关于讨论的前提问题，就在我思维模式当中，那个教育无非是分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和学校教育，然后在中国国情比较特殊，如果提到学校教育必然就指向着这个腐朽的教育制度，但是又不好意思，就说提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和学校教育，然后结合中国国情的话，就刚跟你提到的一样，必然会指向这个比较坚固的教育制度，所以说在那个 EDU 2.0 的讨论上，大伟也提到，就是说是否另立山头或者怎么样，在今天的讨论中把前提确立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也跟你比较相似，就是说希望多方合力，就是说通过第三部门、通过舆论的呼吁，以及通过我们这些宣言各种形式的努力，形成一种努力，来多方的进行一种沟通和努力。还有最后我想提一下，就是一点，就是说在商业文明现在主导下，这种功利性的这种人才培育观，我觉得有所问题。大学生盲目的考证啊，或者是盲目的学一些非常功利的，对这种痴迷于成功学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比较担忧。是否在人文教育或者在人文素养的提升上有更好的办法？因为各所学校也都有意识到，但是我觉得至今没有找到一条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学校的老师，但是我曾经也在企业做过，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大学毕业生，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但是呢我们企业却招不到我想要的人。我想要的是诚实的、好学的、有理想的、有追求的、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可是这样的人我们一年一年的招，可是一年又一年的失望，为什么呢？这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决定了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我们教育会在国家的体制当中它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在国民经济的投入当中它应该占有什么样的比例，也决定了它在这个课程标准等等各个方面，比如说学校的办学目标等等方面，都决定了它的目的。也正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社会教育当中也决定了我们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作为老师从公司再回到学校，我发觉我们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老师很难适应，究竟我们的教育是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今天我们回到学校可能看的是刮的是什么什么以读为本的风，下一次刮的又是回归原来的教育的目标的风，那这样的话怎么能培养出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人呢？连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这个教育的目的是应该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教育目的，课程标准，
对，
好，我们有点顺序。
我说一下，就是我非常反对一个词，就是改革或者革命。我认为改良是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说对我们中国的教育来说，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我们要完全去改革去颠覆于中国教育是不可能的。改良是一个好办法，就我们要思考我们是要怎么样在现有体制下与通过改良的办法去改变我们的教育。那从而另外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实践去获得我们社会的认同，觉得我们这样的实践是正确的，我们这个方法是好的。那从而这样子得到社会的认同，得到家长的认同，得到学校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社会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才能够去影响我们的政府，影响我们政府他们的教育体制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教育改良的教育改良渐进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一下子变革的过程。然后另外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在做课题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点，我们可能提了很多的很大的理念，但是老师的素质却很多时候会忽略。老师他们的信息力、叙述能力、他们的水平并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层次，然后我们要求他去指导学生，他自己都不会，他怎么样去指导学生？到最后只能落到一个形式化的一个结果而已。所以我们要思考，在 Web 2.0 的情况下，怎么样通过教师专业发展还有社群去成立一个专业化的社群，这样子去引导教师素质的发展、综合能力的发展。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他们才会在我们整个教育体制改革、教学的改革的过程中，充当一个中流砥柱、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说第三点，就是学生学习什么的问题。学生学习什么，其实我们有时候，特别是我们教育技术学的人，会出现一个误区，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跟基础这样原来的一种传统教育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就是要学生培养什么问题解决能力啦，要学生探究啊等等，但是忽略了我们其实学生最基础，特别是小学生，他最基础的还是知识的学习，传统的学习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用处。那我们不好意思，
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方法上面的问题。我知道庄老师在给研究生、本科生开知识管理课的时候，还有我们唐建春老师给研究生开信息检索方法课的时候，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研究生朋友很多都是这样子。我们在做课题、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大多也只是按照旧有的方法，就做老师的课题，然后在网上找资料呢，也是去图书馆里下几篇文章。这样子就是很少有同学啊会利用这些社群网络来自主的进行学习。这个方面因为我们就习惯了可能长期以来成长方式习惯的那种比较被动的接受学习的方法。好，然后对于我们比我们小很多的感觉就是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90年代的大学生，还有现在的中学生呢，他们是在这个网络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但是他们利用这些网络工具更多的是娱乐化，在那些追星啊或者上面，他们在加入那些社交圈子玩得很火热，但是在利用这些工具来进行学习方面就要少很多。怎么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更好的用这些工具来进行学习，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职业规划教育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上海商学院就是女生就发生火灾跳楼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大学生生存教育方面的问题，感觉和国外的差距很大。就这样说的。对，网络娱乐化。
虽然我是个比较新的老师，只教过三年课，可是我还是有些小小的想法。教育是个跟知识有关系的行业，然后作为老师，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学生思考三个跟知识有关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最有效果的获得新的知识，这个对每一个学生来说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有的学生是上课听老师的话，有的学生是去图书馆看书，有的学生是上网络，就上网学习新的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方法能最有效的让他们创造新的知识。 我叫物理的，我叫科学的，然后我们做很多的实验，然后我们的一个目的是创造新的知识。然后我觉得学生思考怎么最有效的去创造新的知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最有效果的去沟通，去分享他们学到的新的知识，或者他们创造的新的知识。然后，有的时候是写文章，有的时候是到网络去写博客或者做 podcast， 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教育 2.0 网络 2.0 跟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对他们会是很有帮助的。 user generate content 是学生在创造新的知识，podcast 写博客也是他们在沟通，他们在分享他们学到这个新的知识。好，
提到了新知，提到了创造、沟通、分享的问题。OK， 下面，
跟大家来这边，我的角色大概是最相反的。我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来看这个教育的事情。那我女儿现在4岁，那这过去5年来，这是我最紧张的问题，就是到底我教的对不对？到底教小孩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理由？到底整个在教育后面的逻辑是什么？所以在这几年来，我跳进去，包括看脑科学，包括看所有教育相关的这些资料，从要找出一个最科学的方式，就是对小孩子来说的话，怎么样是让他成长的环境？家长、学校、老师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行为？那我现在对我来讲，我最相信的一个理论是，小孩、家长、老师、环境、社会是小孩子学习的环境跟学习的工具。我们不是单向传播给他，而是我们让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互动。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什么独立思考啦，这些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不独立思考？因为家长什么事都帮他做到好，什么事就是我说的就是对了，今天你就是我说从在家里家长是这样子说，在学校老师是这样子说，听老师的话就对了。今天虽然有很多改革的这种声音，但是我还是一直听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是我老师去帮你把这个事情安排好，我老师帮你找工作，我老师帮你做。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要去解决的。说实在的一句话，今天社会上找不到企业，找不到人，他们不应该去责怪这个教育，而是因为20岁他们从学校出来，社会是他们的，你今天这个企业要在社会怎么样去生存，你社会应该去适应这个社会上有怎么样的人让你用，而不是去责怪说学校没有给我要的人。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反过来看的，那我也是以一个家长的角色来看，就是说让小孩子从小养成一个我不去恐惧权威的一个想法。
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刚才大家已经说过那个教育的目的，以及和那个之前，以及之前前天提到的那个，公民教育以及公民素质，其实我想的就是从咱们上学一开始，咱们所受到的教育，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品德教育这一方面，其实受到的是政治教育。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个政治教育以及品德或者叫做品德教育是非常失败的，因为当你你的学历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越感到的是一种欺骗，然后你对这些政治上的一些东西以及缺乏的就是一种诚信嘛。还有就是我觉得关于那个品德教育里面最缺乏的一个就是公民教育，如何成为一个公民？教育里面，尤其从小学到大学里面所贯穿的，我觉得缺少的最缺乏的这个东西。其他的就没有了，就是这么多。
你是安迪里吗？
不是，我是。
OK， 还有哪一位？
我就
教育、品德教育还有诚信。
我是比较认同这一位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在参与一些项目的过程中呢，也有发现现在的小孩他是比较缺乏一种主动性和就是独立思考问题的一个能力，但是我觉得这在小孩这一边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教师呢也是有责任的，就是说教师应该去教小孩什么东西，然后应该怎样去教，去启发一个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特别是现在的一些新教师，就是刚上任的一些教师呢，他在这方面是很缺乏的，然后在有经验的教师呢，他是在这方面能力很强，那如何就是使这些新教师更好更快的成长为一个比较老手呢，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吧。然后这是第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研究生这一块，就是据我所知的话，现在是有很多研究生都在外面兼职。那刚才有一位也有提到，就是教育呢要得到一个政府的支持，我很认同这一点。就是现在的研究生他在一个补助资助方面呢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因为研究生他年龄都比较大，都觉得这么大不好意思向父母要钱，就是生活方面的，所以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去外面兼职。那很多人他会选择去一个电大代课，现在有这种现象出现。那这样子的话，对电大学生来讲呢，研究生这边老师过去的话，他们是很没有经验的，所以呢，他只是一个完成任务的去教那些电大的学生，那他们也只是完成任务的去拿到一个文凭。我觉得这一块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应该加大研究生的一个补助的经费吧，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多一些资助。
我来讲。我觉得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中国是一个考试的国度，自古到今都是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啊，这是中国的一个国情。那么考试这个功利性的会长期的存在下去，那用这考试引导教育目标，引导教育目标是事实上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在改革考试这一块啊，我们要下功夫，那么就要改变中国式的那种刁钻古怪的那种所谓能力考试的那种方式，改变为真正的通过书面考试或者其他的可操作性的一些考试的方式，来考察出学生真正的能力这一方面的一种考试。实际上在这方面呢，从国际上从国内的一些研究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好的一些策略，但问题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国内的这种考试体制下根本就进不去。所以我想关于这个考试的方式，考试出题的这个标准要把它拿到社会上来，拿到网络上来，大家一起就说把大家这种智慧呀都贡献出来，一起去制定这样的一个考试的标准，真正的考察出就说呢那个学生的真正的能力。像这样的话呢，又通过这种考试啊回归到来影响到这种我们具体的教育目标啊，使我们的教育目标的话呢，是真正的把孩子的这各方面能力呢和各方面的素养把它培养起来。 OK。
好，我讲一下，我是一个一线的小学老师，我想讲现在我发现的两个问题，就是两个后一个要。两个后呢，第一个我发现我们的信息技术的教育非常的滞后。十年前的信息教育小学的课本是只有两本，就是低年段和高年段的那个课本，到现在为止还是两本。那么我们的孩子上信息技术课是怎么上的呢？要么就玩游戏，要么就他们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师是经常要做一些新的课程去上这个课的，是经常的变化非常的大。那我觉得在我们广州就是这些沿海城市啊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是否要考虑呢，我们这个课程不要浪费掉，经常都是伸缩性非常的大。那么我想他的课本应该去改版了。 第二个呢，我是发现可能我们在座这么多参与这个会议的老师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有志于在这个技术方面研究的这些人士呢，可能会观念都比较前卫，那么我可能在这群人里面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我觉得作为老师呢，应该是从观念上去良性的影响学生。我虽然说技术非常的落后，但是我会锲而不舍的一直在写博。为什么呢？我是想通过我自己的行为身体力行的去影响我的学生，让他觉得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加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但是除了我们这群人或者说是有这么一群人，但是我现在在小学里面看到的就是大部分的老师是没有这种概念的，他没有这个网络时代的危机感，一点都不感觉到他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影响学生的，教会他们的就是要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学会生存，就是掌握他的生存的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简单说两句，就是我觉得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我刚才自我介绍。啊，对对对，我来了比较晚啊，我叫殷正，应该的殷，正确的正。我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 NGO 的工作，就是在业余时间，但是我大部分时间呢是在企业互联网行业做，对互联网 2.0 呢也是有点熟悉。好，那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刚才听下来一圈呢，很多人都在描述我们教育的问题、教育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解决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提的都是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而我们在一个就是说在提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去怎么去改变它，或者说怎么做能够改变它。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教育的一些问题、老师的一些问题、政府的一些问题、教育就是说教材的一些问题，那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些问题中去发掘出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影响力、通过我们的知识、通过我们的 2.0 的技术去改变它。我觉得只有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才能有可能把教育在某些问题上慢慢的扭转过来。因为我觉得改革也好、改良也好，它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绝对不是说一夕之间你就能把它全部颠覆过来的。所以我想就是这样抛砖引玉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讨论表面的一个问题，不如去实际的做一些事情。谢谢。
刚才这位老师说的我很同意一点，就是说因为听到很多讲到教育都触及到教育体制问题，无论是教育目的还是什么，我觉得一讲到这个教育体制我都会有一种触焦感，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是我自己在这本科还有研究生学习中，就作为一个因为我是研究远程教育的嘛，我有作为一个本科教学的助教，还有做远程教育上面的助教，我的感觉就是说在这过程中我能做的就是就树立一种服务的态度。因为过程中刚才大家有提到很多就是教师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发现那个教师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教师本身没有树立一种服务的态度，你只是遵着教育那个目标要求去学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给他灌输一种知识。但是我觉得相反，其实学生他都有他自己个性化的需求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你能做的就是满足他的需求，尽你的能力去满足学生的需求。比如说当我们现在比如说特别是远程教育中，他应该说只有管理但是没有教学，就是说你只是把一个视频放给学生，或者说但是你过程中教师在这过程中没有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我自己在这过程中很明显一提到真的是学生的需求真是多种多样，有很多。但是如果说我想我没有参与这一门课程的话，那个客任老师他几乎是上完课拍拍屁股就走人的，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往往满足这种他学生带来那种情感上的那种满足，往往是很重要很重要，这是我的观点。
还有谁没有发言？抓住最后的机会啊！我们丁下一次。
我讲过了。
来。
我讲过了。
我直接看一下就可以吧。
不用啊。
我直接说一下，就是那个操作上，我直接就我也只特别关注操作，就是操作上，就说是我觉得大家喊是一回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组织，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有个组织，比如说我们刚才很多老师谈到了这个信息技术的推广、信息教育的推广，这个是一个我们没办法互动，就是跟这个，因为这信息教育的，就是信息技术一个发展非常快，但是我们的课程跟不上，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个组织，首先在这方面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自己必须先有个组织来做。再一个说是，我觉得可能是，再一个是面，本来这个信息技术它现在覆盖的面非常广，覆盖的面非常广的话，但是要有侧重点，就是我们组织的角度来说，要有一些侧重点。侧重点的话，就是从我的建议，我的看法是，可以从成人、大学生，再到那个青少年，这就是全面覆盖的同时要有重点，可能就是从大人向小孩来推广这些东西，可能更好一点。特别是在那个，一个是我觉得跟一些组织的连接是很关键，就是首先我们建立组织，我们才便于跟别人连接。就我比如说我跟知识管理、跟员工企业培训这些的连接，包括我在大学里面，我们跟这个他们在做通识教育改革的连接，再一个是我跟在大学里就发展各种学习小组的连接，这个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环节，我觉得。我就说这个吧。好。对。
组织间的联系，不同组织。还有
吗？下面我稍微做一个简短的就是从我的听到大家的这个一些提出一些问题的角度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理解，也相当于我自己一个简短的发言，所以我就剩下我们花更多时间做分组的讨论，大家可以有争论。关于提到的问题，我觉得能够发现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昨天周老师在他的那个演讲中，我也是非常赞同。你要去学会发现问题，因为你连问题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就更不知道解决方案在哪里。首先要知道怎么样去发现问题。这个大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呢，我觉得有宏观的，当然宏观的问题我们可能涉及的比较少，但是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了这些宏观的问题，像经费的问题，像教育体制里面考试，像教育体制里面的课程设置标准，还有这个课本的问题，还有这些学习标准的问题，这些大家都已经反映出来了。还有的就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人的素养方面的一些教育，像品德、信息的素养、沟通的素养、尊重的素养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大家都提到这些我们已经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些不足。然后就是可能在信息技术方面，我们通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影响，老师之间的 professional training 就是专业的培训，他自己的能力还有他自己亲力而为的能力，这些方面与学生之间怎么样能够产生一种影响力，或者学生怎么样就反过来影响教师，这个大家也都提到了。再就是工具与这个学习这个能力的一些这个配合，还有工具怎么样能够适应学习者，这些也是我们要去改进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自主学习，这个大家提到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可能好多人都提到，因为我们有来自不同的领域的多样的一些需求者，有家长、有教师、有学生，那大家每个人碰到的问题呢，我觉得把它联系起来就是一个独立性思考，怎么样培养这样独立性思考的一个能力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每个人都去想到的。另外就是关于成功的一个理解，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对成功的理解和别的国家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影射出来对成功的一个认识是怎么样的描述，我认为我自己是成功的，这个也是一个素养哈，可以去考虑的。另外就是对新知，对新的知识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创造一种环境，让大家能够去学习新知，能够去创造新知，能够去分享新知，这个过程呢其实既是个人的一个努力，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创建自己的一个认知方法、认知过程，还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去相互去影响和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些东西。另外就是生存， 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之中呢，必须每个人都建立自己的生存规则，因为还要面临生存的挑战。比如说基本的问题就是我要去求职，我要去赚钱，我要去养活自己，那这些基本的东西加上一些挑战灾难的问题，那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平时碰到的教育环境之中怎么样去创建有预备性的这样的一种设施，一种准备性的一种条件，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产生有这个生存要求的一些这个需求，同时能够适应这种环境，这也是生存方面。另外就是在多样性方面，大家可能看到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组织，他们都有多样性的一些需求，他们都在创造多样性的一些问题。那这种多样性的问题，我们靠什么样的方法？是靠一种方法呢，还是靠多样的方法去解决？是靠一种单一的像考试这种形式去创造出来统一的人才呢，还是要创造出多样的人才？所以这也是大家普遍提到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关于教育的改革和改良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可能从我们的宣言中也会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当然我们不会直接去提，我觉得我们的宣言不会最后变成是定义什么叫教育的改革，什么叫改良，什么叫革命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会慢慢的去从这个我们的宣言中去涉及到这些内容。所以我们一会儿分组讨论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针对可能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大家要去想的就是 solution 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钉子，现在我们要用锤子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工具 IT 啊， IT 这两个字其实挺好的，一个是 I 就是钉子，一个是 T 就是锤子。大家可以去想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一些 intelligence 这些智慧去解决我们刚才碰到这些问题。不要担心这个问题是大还是小，我们都有自己的建言，都有自己的方法，要自由思考。所以我们下面分组呢，一个是庄老师，我们在这个角度可以围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吴老师，我们在这个角度可以围起来。我们继续保持记录的习惯啊，就是说我们每个组最好都有一个很好的记录员，把大家每个人的 identity 谁讲过什么样的话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这些方案呢提出来变成十个解决方案，大家记住十个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要具体变成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能解决前面碰到的什么样的问题，好吗？就是说大家要针对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不同于别人的问题，你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每个组的任务就是变成十条可以解决我们碰到的问题，无论大小，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是大还是小，你觉得你的观点里面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你的小组怎么样创建出来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把它这个 work out 出来，就提出来变成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每个组十条，好吗？对，下面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OK， 包括整理的时间，发言的时间，就是两个组长代表发言的时间。
然后我们这组呢围成圈就往坐在这边，围成圈坐，围成圈。